各位听众，法国著名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撰写了新书《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近期出版。该书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高静文先生指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独裁，挑战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理念，与西方在科技、战略等方面竞争。虽然目前中国民众被迫支持中共，但是中共会失败，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而已。高静文先生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中国。下面请听法广专访高静文先生。高静文先生您好。
你好。
您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您现在呢，在香港浅绘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系做主任啊。您最新撰写的书名为《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这本书四月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您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40多年，请问您如何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或者说演变，就是从毛泽东经过邓小平到现在，您有什么观察呢？
哎呀，40年以来变化很多，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中国人不穷，当然还是中国还有一些穷人呢，可能6000万左右7000万左右，但是跟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经济、社会还有文化变化蛮多。但是从一个政治角度了，我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变了。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一党制度啊还是继续下去。当然，毛泽东死了以后，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变化，就是说干部的培训比较好，教育这个水平比较高，然后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比较高，很明显这个政府的能力都有改善，但是个基本上权力还是共产党出来的。李锐最近有一个开玩笑谈这个毛病不改，
对啊，他有点批评习近平说他水平太低。
对，最可笑是这个李锐本人是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然后还是很有幽默感的。邓小平的刚开始的时候，80年代是大家最有希望的，但是当然很多人特别在国外忘记80年代中国在从哪里开始。这个开始点很重要，因为开始点是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后呢，开始点是完全没有自由，大家很穷，还有粮票，还有很多限制。但是80年代有很多希望，然后中国精英吸引很多外来的想法，外来的这个思想，特别是民主的思想。到天安门事件，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乐观这一方面。而且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啊，不能说跟这个苏联的这个变化一模一样的，但是有往我们的民主制度发展还是变化。80年代以后呢，这个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那个苏联解体以后呢，邓小平决定了要真的要小心，中国要走活自己的路，要发展自己的一党制度的模式。习近平我觉得现在是更明显，他需要集中权力，要给共产党更大的地位，更高的地位，更强壮的角色。所以我的结论比较悲观，现在好像中国的走的方向跟我们是相反的，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跟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距离越来越大，当然对未来的世界也不好。
您在这本书里说习近平呢近期集权非常成功哈，您评论习近平是威权体制，还说是威权民族主义，您怎么解释？
威权民族主义，对，我觉得这个也对世界和平也有挑战呢，有危险。我就因为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当时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我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他要超过美国，我想很多人民族主义的这个中国人有这个想法，很明显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当然他代表那一代这个文化大革命末年的这个长大的那一代，他们第一特别怕乱，第二他们要把中国变得强壮，加强这个富强这个思想是还是对他们是最主要的。他们觉得民主啊，协商民主啊，是不管是什么民主，是这个是负面的，就是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最主要是稳定经济发展，然后保持稳定。他不是一个人，我的书的里面我谈这个精英的想法， 但你可以说中国精英很分裂，有的人他们要宪政，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政治制度贬上一个比较民主的宪法为主啊，然后共产党服从宪法的原则。但是事实上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的精英的中国，也包括中产阶级，很保守，他们怕乱，他们比较喜欢这个一党制度继续下去。因为精英的既得利益当然跟一党制度、一党的专政有异质的，因为他们觉得反正目前的这个一党制度，他们有话说，他们自己有钱，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有办法影响政策，所以他们高兴，他们知道怎么用这个政治制度发展自己的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然他们不管大众，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他没有话说，而且他们也包括中产阶级特别怕老百姓，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老百姓的要求变得太多啊，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好处，所以他们不要。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在中国他们反对改革的苦口的一个制度啊，因为这些民工啊，他们觉得这些民工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很低了，如果给他们比如说一个投标权，结果会怎么样啊？香港的精英也有这个想法。目前这个习近平制度最大的沉淀是很多精英给他支持，而且他现在反对腐败啊，他这个反腐败这个运动啊，很多中产阶级给他支持，还有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这个政治他们还是很这个事情还是很传统，他们喜欢一个好的皇帝啊，他们觉得一个皇帝如果有仁爱啊，有比较不腐败啊，然后为人民服务，他们觉得够了吧。他们不需要参加什么政治，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不管这个，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是中国中央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是怎么样选举的，他们没有意见呢，他们不管，他们觉得反正是这个是精英决定了吧，这个是共产党决定了，他们决定的很好，所以够了吧，他们不要检查，他们不要控制权力，制约权力对他们是一个不了解的概念。我们在西方国家从十八世纪以来，我们有这个从蒙特斯基以来有权力，有集权的权力是很危险，所以要限制权力。中国人不想为限制权力，他们这个好的权力不要给他们什么限制，因为是好的。会不会变这个我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这些比较开放，比较说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精英还是很少，而且不仅是少，但是当然被压迫，一直被压迫。你看刘晓波以来，你看那个徐志勇，他们都如果不坐牢啊，反正是每天有四个公安部门的人来给他们观察所有的活动了，所以这些人没有什么空间。
的确，就是所以您认为中国政体呢，在几年后不会崩溃，中国呢也
不会
发生平民起义。
不会
这个、那您认为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会是什么呢？
这是很难估计未来的发展，这是将来的20年、30年不会变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较肤浅的变化，但是基本上还是一党制度。现在的剩下的影响，农民的影响的这个政治制度里面很有限的。所以将来的当然有一些挑战，因为将来会有影响的人是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现在还是很保守。第二，可能企业家，私立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有办法影响政府部门，影响这些政治精英，但是他们不会挑战，目前而且没有办法，无法挑战这个一党制度，因为他们知道一开始。批评一党制度马上也他们有对他们的这个公司对他们的生意有马上有副作用，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弄。但是将来我想私立的企业家可能会帮助一些比较开放的精英改革这个制度，但是这个是20年、30年以后了，可能是年轻人了。这是年轻人呢，在中国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一直看他们的 tablet， 他们的电脑，他们的这个 iPhone 呢，他们玩玩具啊，玩这个网，他一上网不是看文件，他们上网是玩，或者说是看这个电影明星呢，他们对政治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我简单的说，中国人现在贬上消费者，但是还没有贬上公民，因为公民是有要求，有权利，也有希望影响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但是现在他们不管，除非这些决定当然 直接影响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然他们反应上街了，让各党市委游行。但是中国政府很聪明啊，他们知道跟这些人谈判。第一，咱们这些示威游行的领导人被抓了，然后第二，他们跟其他的人谈判，然后给他们赔偿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处理啊。如果这个中国社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大家知道是假的，所谓的这个街上民主。
特朗普和中国的经贸关系问题，就是您认为为什么特朗普把中国作为挑战西方的对手呢？
因为中国要超过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有野心呢，中国要变成这个技术方面、科技方面，他们想变成领导人。他们你看这个中国这个经济2025年的目标，有10个还是10几个行业方面，他们要变成 leader， 要变成领导者，当然是挑战我们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地位。军事方面，因为中国现在在亚太地区有比较大的野心，也比较多的军事势力啊，他可以用，所以他现在他好像给对台湾有比较大的压力啊。问题是20年以后，美国会不会有办法继续保卫台湾？这个是比较大的问号。最后一个对立的状况，我觉得是意识形态方面。现在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模式、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但是他现在要出口这个模式。很明显，我最近这几年以来，我研究中非关系，所以常常去非洲看一看这个情况。所以我最近我刚刚从卢旺达回来。卢旺达很明显他们吸收中国的这个政治模式而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模式比较有吸引力啊，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对我们民主的这个意识形态当然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长期的将来这个模式不会成功，因为人你知道你吃饱了以后你还有自由，自己的想法，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所以如果每个人变成一个奴隶的话，吃饱饭的奴隶，这个也不是一个理想。将来我怕我还是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会成功，而且会他们的那个一党制度会失败。
好的，非常感谢法国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